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这一课我们会谈到中国基督教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基督教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我们讲的是广义的基督教。从福音的传入到真正的建立和发展，其实经历过很多阶段和变迁。我们会从基督教来到中国四次叩门来开始这一课的内容。第一次的叩门是景教时期，景教也就是聂斯多流基督教。讲到教义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这个五世纪在叙利亚安提阿兴起的一个派别。在公元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上，聂斯多流被定为异端，聂斯多流的追随者就向东迁移，先后进入波斯和中亚地区，也把他们的信仰传进这些地区。聂斯多流派在唐朝初年传进中国，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在中国被称为景教，景就是大和光明的意思。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景教传进中国的具体时间大概在公元635年。当时景教的传教士阿罗本抵达长安，获得宰相房玄龄的迎接，也获准在当地传教。景教在中国修建了教堂，在华北、华中等地广泛的传播，并且一度获得皇帝和贵族的支持。但是景教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随着唐朝中后期政治局势的变动，景教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唐武宗会昌年间，武宗实行灭佛运动，波及了所有的外来宗教，包括景教。因为当时景教的传教士为了方便传教，容易被民众接受，特意披上了佛教的外衣。从景教的教堂建筑到宗教用语都富有佛教的色彩，结果在灭佛令下，景教的教堂和房产被大量摧毁，信徒也受到迫害。之后景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大的减弱，最终在唐朝灭亡之后几乎完全消失了。景教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唐朝政治上的动荡和朝廷政策的变化对景教的发展构成了致命的打击。另外，景教的本色化基本上是佛化，未能吸引中国的百姓，因为他们看不出来跟佛教有什么分别。景教确实可以吸引到一些外族人，换句话说是没办法融入到中国的社会文化当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景教的传播也受到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佛教、道教的竞争和排斥，再加上政治因素的影响，最终景教不能够在中国生根成长。这是第一次的叩门。第二次的叩门是元代耶律可温教的传入。耶律可温教其实包含了景教的再传入和天主教第一次传入中国。在蒙古人的眼中，两派的内容差不多，所以把他们合称为耶律可温教。在蒙古话当中，意思就是指奉福音教的人。在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蒙古帝国的扩张使得大量来自于中亚和波斯的景教徒来到中国。元帝国的宗教政策比较开放，景教得以重新发展。元帝国里头有很多蒙古贵族和高层官员都愿意信仰景教，他们也被称为耶律可温教徒。这些官员和贵族在元代社会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景教得以修建教堂和传教。但是随着元代后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宗教政策的改变，耶律可温教失去了优势。其实元代的景教跟唐代的景教一样，仍然进入不了中国普遍的民众当中，最终随着元帝国的覆亡而逐渐消失。至于天主教， 天主教传入中国主要是透过来自于欧洲的方济各会士和道明会士。1294年，教皇尼古拉四世差遣了方济各会士约翰·孟高维诺前往中国。孟高维诺在1299年抵达元朝的首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获得元成宗的支持，在大都建立了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并且在1307年被任命为大主教，成为了第一位在中国设立教区的天主教传教士。天主教在元朝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它的影响力主要是局限于元代的统治中心，并没有在广大的百姓当中传播。元代的天主教同样不能落地生根，主要有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天主教跟当地文化的融合程度很低，吸引不了广大的百姓。另外，元代的政治环境非常动荡，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不太稳定。当然，政局的动荡也直接影响天主教的生存。另外，天主教的传教士数量太少，影响力非常有限，而且也无以为继。最后，随着元代的灭亡，天主教的影响力也慢慢的减弱了。第三次的叩门是明代天主教再一次传入中国。明代天主教的传入跟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有密切的关系。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等欧洲国家通过海上的探索，开辟了通往亚洲的新航路。这些探索不单单带来了商业上的利益，也为传教士进入亚洲提供了机会。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使得中国跟外界的交流慢慢的增多，特别是跟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贸易，使得中国开始接触一些外来的文化。这是明代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的一个背景。到底第三次的叩门是怎么样的呢？主要是透过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的据点。1552年，耶稣会的沙勿略曾经尝试进入中国，但是壮志未酬，沙勿略在上川岛因病去世。到公元1565年，另外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罗明坚进入中国，开始了正式的传教工作。1582年，利玛窦也抵达了中国，成为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关键人物之一。利玛窦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也积极结交当地的官员士绅。从他们身上，利玛窦认识到儒家思想是当时的主流，对他日后的传教策略有很大的影响。1601年，利玛窦获准进入北京，成为第一位进入明朝朝廷的西方传教士。他在北京建立了教堂，并且结交了很多知识分子和朝廷的官员，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不仅仅把福音传进中国，他们还在科学、在技术、文化等等方面对明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的传教士把西方的历算、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等等的知识带进了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科学技术方面，利玛窦翻译和编写了很多有关于西方科学的著作，比如说《几何原本》，这些著作很受朝廷的欢迎。在文化交流方面，传教士引进了西方的文化艺术，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技艺带回西方，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耶稣会的传教士在朝廷深受器重，但是这就引来了当时另外一些中国官员的嫉妒。较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传教士和中国官员之间在教义和礼仪上产生冲突，在修会和传教士之间也产生了较真。这些内部的争论焦点在传教策略方面，这是传教士当时要面对的挑战。问题在于如何适应中国文化和儒家礼仪，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的祭祖问题，还有儒家的礼仪是不是可以被接受，能不能跟天主教教义融合， 这些争论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导致了教会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其实从16世纪末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传教士们就要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在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社会当中传播天主教的信仰，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利玛窦认为，为了使天主教在中国能够生根见长，有必要适应和尊重中国的文化和传统，所以利玛窦采取了跟中国士大夫阶级接触的一个策略。他穿儒服，学习儒家的经典，并且在某一个程度上接受中国的礼仪，比如说祭祖。利玛窦结合理论和他自己的经验，向耶稣会呈交他的策略心得，这个策略被称为利玛窦规矩。但是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不同意利玛窦策略，认为天主教的教义不可以妥协，这就引发了教争。教争主要有几方面的争论点，第一是关于祭祖的问题，这是最有争议性的。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祭祖被视为孝道和社会礼仪的重要部分，而天主教的教义是禁止崇拜偶像的。利玛窦认为祭祖更多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礼仪，是一种孝道的表现，而不是迷信崇拜，所以可以容忍，可以接受。但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认为这是对天主教教义的妥协和背叛。另外一个教争的焦点是关于儒家的礼仪，除了祭祖之外，中国人的祭孔仪式还有对儒家经典的推崇也引起了争论。有一些传教士认为这些传统礼仪跟天主教的教义没有冲突，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些中国传统礼俗违背了天主教的基本信仰。修会之间，传教士之间，对传教策略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的传教士支持利玛窦规矩，也就是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政策，他们认为这种策略可以更好地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接受，但也有一些传教士坚持天主教的教义不能妥协，认为对中国文化退让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教争带来了教会内部的分裂，支持和反对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这不单单影响了传教士之间的合作，也影响了他们跟中国信徒的关系。因为有教争的存在，影响了天主教的传教工作，有些传教士严禁中国信徒祭祖祭孔，影响了他们对天主教的接受程度，也拦阻了一些慕道者入教。教争也引发了朝廷对天主教的不满，虽然天主教的传教工作顺利过渡到清代，但仍然面对很多困难。康熙皇帝早期对天主教有好感，也持宽容的态度，但是因为传教士内部不断的争论和他们对中国礼仪的批评，康熙皇帝最终在1706年下了禁令，不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大大打击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明代的教争反映了天主教传教士在面对异文化的时候，他们要面临的复杂的挑战。这些争论牵涉的不仅仅是教义上的分歧，其实也涉及文化适应、传教策略等等的问题。尽管教争在短期内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不过教争其实揭示了跨文化传教当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例如祭祖问题成为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不断反思、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天主教在明清两代所遭受的挫败很值得我们思想，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跟中国儒家思想和传统习俗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使得天主教不能一下子在中国社会当中获得认可，特别是天主教的一神信仰跟中国的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有很多的冲突。政治因素方面，在明朝末期政局非常动荡， 内忧外患，直接影响了天主教的传教事业，特别是朝廷对于外来宗教的态度不断的变化，使得传教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也是传教士无法控制的一个部分。再来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就是教争背后的内部矛盾，天主教的内部对于传教策略和文化适应存在着分歧。怎样看中国的儒家礼仪，怎样看祭祖的问题，传教士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当然这直接影响到传教的果效。种种的原因导致这第三次的叩门虽然有一定的成效和影响力，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再一次受到挫败。随着清代初期的禁教政策，限制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良友圣经学院宗旨，
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之前我们介绍过基督教的三次叩门，现在要讲第四次的叩门了，那就是基督教的传入。有一个重要的背景，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使列强开始向外扩展他们的影响力，开拓资源，开拓市场。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闭锁的国门被迫打开，西方的传教士能够在中国自由传教。在清政府的统治下，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对西方文化宗教非常抗拒，尤其西方传教士是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便利进来中国传教，这就是清代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一个背景。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位到达中国的基督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努力地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在1819年完成了圣经的中文译本。马礼逊除了传教之外，他在文字工作、教育、医疗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有更多的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等国家的差会都纷纷差遣传教士来华。这段时期，传教士不仅仅在沿海城市开展活动，更有差会深入内地边疆地区，在当地传福音，建立教堂、学校和医院。义和拳乱之后，清政府和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允许外国的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各地开展传教事业。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当时也面对不少的挑战，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教义存在很大的差异，传教士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中文这种非常难学的语言，要理解中国的文化，才能够更有效地传播福音。另一方面的挑战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从清代进入到民国初期，政局一直动荡，以至于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对传教工作的影响非常巨大。教会在这样动荡的环境当中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是传教士和领袖要面对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正如刚才提过的，传教士是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便利进入中国传福音，普遍中国百姓对于外国的传教士非常抗拒，甚至带着仇恨的态度，这被称为传教士的原罪，使得传教士在传播福音的时候面对很大的阻力。不过经过很多的传教士，他们努力耕耘，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见证基督，基督教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透过传教士的努力，中国信徒渐渐地增加，教会被建立起来， 当然这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基督徒的人数相对于整体中国人口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但是信仰的群体确实建立起来。另外，很多传教士不仅仅直接传福音，他们也透过辅助事业来服务中国民众，见证基督。传教士建立的医院、学校、慈惠机构切实祝福了当地的民众，也吸引了很多人信主加入教会。我们不应该忘记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有几方面。在教育方面，传教士建立了很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培养了大批现代化的人才。有很多著名的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比如说燕京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这些高等学府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奠下了重要的基础。在医疗方面，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很多的医院和诊所，引进了现代医疗技术，训练医疗人才，促进了中国医疗事业的现代化。很多历史悠久的著名医院，比如说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都是传教士建立的。另外，传教士不仅仅努力地传福音，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教士翻译了很多关于西方科学、技术、文学的作品，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知识和文化的理解。可以说，传教士不仅仅把福音带来中国，帮助中国教会成长和发展，其实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甚至有份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比如说李提摩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传教士所建立的现代化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使很多的中国民众受惠。在慈惠工作方面，传教士积极参与扶贫救灾，帮助穷人，帮助弱势群体，推动了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传教事业在中国奠下了基础，而中国教会也开始成长。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中国教会的自立和本色化。其实中国教会自立的概念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提出的，有一些差会，比如说内地会，从一开始就认为中国教会应当往自立的方向发展。在1920年代，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和自立运动在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思潮下出现了。本色化运动强调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要融合，体现在神学礼仪方面，使得基督教的教义比较容易被中国信徒接受。而自立运动强调的是中国教会应当由中国信徒和领袖自行管理、自养、自传，摆脱对西方传教士的依赖。在上世纪20年代，传教士积极推动教会的本色化，培养中国教会的领袖，推动教会自立自养，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并且有中国牧者带领教会。在这个时期也有不少本土教会的兴起，比如说王明道创立的基督徒会堂和尼拓生创立的基督徒聚会处，从一开始就实践自立自养自传。这些本土堂会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年抗战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损失，中国教会当然不能幸免，但是就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传教士和教会积极参与抗日，成为美好的见证。西方传教士在抗日战争期间有很大的贡献，当时有很多西方传教士自愿留守中国，亲自参与前线的救护，与中国民众站在一起。教会建立的医院和诊所为受伤的士兵和难民提供了医疗服务。西方传教士透过他们母国的资源和网络，筹集了很多的资金物资，救助战争当中的难民和受灾的群众。传教士更透过书信、报告、新闻报道，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抗战，为中国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筹集援助。 不能不提的是传教士和中国教会在战时提供的教育资源。当时很多学校搬迁到大后方，让年轻学生能够继续接受教育。传教士照料学生，向他们传福音。中国教会的领袖也在学生当中传讲奋兴布道的信息，培育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为战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预备人才。总的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会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们与中国人民同行，度过战争的艰难时期，成为了美好的见证。信徒的爱国心，他们的服务也洗脱了民众对所谓洋教的负面印象。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1949年之后，新中国成立，当局实行严格的宗教控制政策，西方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教会的财产被没收，宗教活动受到严密的监控，当局成立了三子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教会被迫断绝与外国教会的联系。从1807年马礼逊踏足中国，建立了100多年的西方传教事业终于画上句号。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建立过程，鼓励弟兄姐妹多认识中国教会的历史。有这么多先贤，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付上血泪甚至生命，为要把福音传给中国人。透过认识教会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也认识今天我们自己的立足之处。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